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突变再突变，法国又现新变种病毒引发群聚感染。甘肃夺命马拉松赔偿过低，家属拒绝。佐证实验室泄漏说美再揭中国废弃铜矿秘闻。深圳卖楼暗语，一个榴莲1000万，一条香蕉100万。以色列总理向美国直言，应避免回到伊朗核协议。广州一在建楼房突然倒塌，被埋人数不明，暂救出3人。同俄罗斯船相撞，日本渔船翻侧，3死1伤。洪灾再来，中国79条河流水位超警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突变再突变，法国又现新变种病毒引发群聚感染。法国城市波尔多卫生机构近日表示，日前在当地至少46个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中，检测到一种新型的变种病毒，是在英国变种病毒的基础上再次发生突变。波尔多市目前正对附近居民展开快速、无条件的疫苗接种工作，试图压抑该变种病毒的扩散。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的文件，该变种病毒株被命名为 VOC201-484Q， 是由英国变种病毒株 B117 衍生而来，在激突蛋白上发生额外的突变。E484K 激突蛋白位于病毒外围，被认为是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关键。传播率高的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亦都发生过 E484K 突变。法国卫生机构称 VOC201-484Q 变种病毒之前一直非常罕见，只是在法兰西岛等几个大区有零星案例。不过最近在法兰西岛大区和新亚基坦大区都出现该变异病毒的群体感染事件。法国当局目前还未就该变种病毒是否更具传染力和危险性作出说明。新亚基坦大区的卫生机构说，检测出的案例发生在年轻人之间，症状并不是很严重，没有人因此住院。此外，尚无理由相信该变种会令现有的疫苗失效。在群聚感染事件发生后，波尔多市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以追踪变异病毒的传播途径。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当地医疗机构目前正在相关地区对所有成年人进行快速和无条件的疫苗接种工作。甘肃夺命马拉松赔偿过低，家属拒绝。甘肃马拉松越野赛演变成21人死亡的悲剧，官方快速出手喊佛为舆情降温。官媒新华社继而报称，逾半数死者家属已基本接受赔偿协议，似乎事件正走向终结。然而另有媒体透露，不少死者家属认为赔偿金过低，拒绝签字。山东官媒日前登出一名死者家属提供的赔偿协议，显示赔偿金共95万元人民币，其中含事故团体意外险50万元，亦即赔偿金只有45万元。而且根据协议，这笔赔偿金是一次性，任何一方若果违反约定导致另一方损失，守约方有权向管辖法院提出诉讼。新华社称，甘肃省白银市长张旭晨5月25号召开记者会表示，21名死者的161名家属已经抵达白银市，一半以上家属已经基本接受补偿协议。张玉臣说，罹难者的团体意外险和自然灾害救助保险金已经全部准备完成。赛事营运方甘肃城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补偿资金以及政府救助资金亦已准备完成。 但另一间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却披露事件进展并不顺利，有家属不单止批评赔偿金过低，而且直指这场悲剧是人祸而非天灾，而且死者中很多人是屋企的经济支柱。我们不是要钱，如果可以，我愿意用钱将人换回来，但现在事情发生了，未来的日子怎算好？报道指，多名家属同声指出，承办单位有错，既然有责任，应该给出诚意，付出代价。针对一半以上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的讲法，社交平台上出现驳斥声音。一名似乎是罹难者家属的推友写话，假的根本就没有，今日的发布会亦没有说有一半达成协议，无良媒体不要乱带头。另据网传消息，地方当局成立了21个工作组，将21名死者的家属分别安置，形同软禁，并且严防家属之间互通消息。官方总共只是为21名死者提供1000万元赔偿金，只有少数知名度高的死者赔偿高一些，其他大部分人都无法得到合理赔偿。助证实验室泄漏说，美再揭中国废弃铜矿秘闻。5月25号，美媒《华尔街日报》再发布长篇报道，揭穿中国华南省一座废弃铜矿，又称华南蝙蝠洞，和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联系，可能是调查疫情起源的关键因素。《华尔街日报》指出，一份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的李旭撰写，该院急诊主任指导的硕士论文谈论了在2012年4月开始，多名位于中国墨江地区的铜矿，多名矿工感染疑似冠状病毒的情况。论文描述了这些患者的肺部 CT 扫描结果，被指和现在很多患者的肺部扫描结果类似。另一篇论文由中国疾控中心现任主任高福指导的博士生撰写，该论文说，墨江铜矿四名矿工的 SARS 抗体检测呈阳性，相关消息引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注意。根据相关研究论文，在接下来约一年几的时间里面，包括石正丽在内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们进入墨江矿区的洞穴，后被称为云南蝙蝠洞，从276只共6种类的蝙蝠身上采集了粪便等样本，收集到多种冠状病毒毒株，其中一种冠状病毒毒株被蝙蝠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的团队命名，同2003年流行的 SARS 病毒很类似。而在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2月，石正丽和同事在科学杂志《自然》Nature 上发表论文，揭示了一种名为 RATG13 的冠状病毒的存在。基因测序显示它和引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相似度达 96.2%。成为已知的最接近的毒株。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注意到，这个被石正丽团队命名为 RATG13 的病毒，和他团队几年前宣布在蝙蝠洞发现并命名的病毒，在采样日期和基因序列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被要求澄清后，石正丽承认两个病毒是同一种，并表示该病毒被重新命名是为了反映蝙蝠的种类、发现的位置和采样年份。另外，在大流行爆发后，石正丽拒绝承认2012年的铜矿矿工罹患冠状病毒，并称他们的症状是疑似真菌感染，但一些科学家指出他的讲法和当时的多篇研究论文证据相驳，亦和他自己发布的论文相矛盾。这些文本证据都曾经谈到云南的矿工被认为是感染了一种病毒， 而非真菌。报道指出，而家有猜测认为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泄漏的 RATG13 导致了大流行的出现，但目前外界获得的证据仍未到足以下结论的程度。美政府近日呼吁应当在中国展开第二轮透明独立、排除政治影响的疫情起源调查，探索所有的潜在病毒起源原因。深圳卖楼暗语，一个榴莲1000万，一个香蕉100万。多年来深圳房价居高不下，当局2月对房价进行调控后，参考价远低于实际成交价。有房产中介为了规避官方的规定，用暗语代替房价。据深圳传媒5月26号报道，日前一张关于二手楼房价格牌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相关信息显示一套117平方米的红树西岸楼房，后面标的是两个榴莲和3条香蕉。其他不同面积的楼房同样用数目不等的榴莲和香蕉来标注，业内人士称一个榴莲1000万，一条香蕉100万。对此有网民调侃，几时水果变得咁值钱，这个可是史上最贵的榴莲和香蕉。有网民解释说，这个是房产中介为了规避官方的规定而用榴莲和香蕉代替房价售楼，亦即是说144平方米的房子要价是2700万元。而根据深圳官方指导，每平方米为 11.05 万元，这套房的成交指导价格应该为1590万元左右。对此网民调侃，深圳楼市进入看图说话模式。当日下午，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通报说，经查证网传水果图案挂牌价的相关信息是深圳美海龙爱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辖下第19分公司违规发布的楼房信息。通报称，深房中协配合市住建部门在现场检查，确认他违规事实之后，已经暂停该机构全线网签权限，约谈该机构门店负责人，要求该公司在5月24号当日全线整顿，停止一切违规发布楼房广告的行为。有评论人士说，从深圳严厉调控楼市可以看出，当局真是担心楼市出事，所以强力将楼市压下来，但市场有需求，这样做只能造成市场混乱。如果真是要解决问题，当局就不应该将土地囤积在手，推高地价，将土地当成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以色列总理向美国直言，应避免回到伊朗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25号表示，美国应该避免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这个是拜登总统的竞选承诺之一。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首先感谢拜登政府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11日冲突中提供的支持。随即内塔尼亚胡转移话题说，我们讨论了很多地区问题，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伊朗。他希望美国不要重新加入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因为该协议为伊朗能够拥有核武库提供了国际合法性。他并重申，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以色列将始终保留捍卫自己的权利，以抵制一个致力于摧毁我们同埋为实现这个目的而企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权。布林肯一方面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一方面又说美国仍将追求实现拜登的目标，亦即重返伊朗核协议，但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 打擊伊朗在該地區的破壞穩定的行動。在以巴停火後，布林肯宣布他將前往中東，與以色列的同行和該地區的其他人，包括巴勒斯坦人會面。紐約時報分析認為，加沙衝突似乎為拜登贏得這位以色列領導人和他民眾的好感。不過，美國重返核協議的前景有可能在華盛頓和耶路撒冷之間產生新的矛盾，因為這個問題就曾經破壞了前總統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之間的關係。美國前總統川普執政期間亦一直批評這項協議短視近利，是伊朗發展核武器的保護傘。他因此亦在2018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廣州一建樓房突然倒塌，被埋人數不明，暫救出三人。一個禮拜前，深圳75層菜格大廈突然房動，內部員工驚魂逃出後，據中國消防發布，5月25號廣州市白雲區廣元中路338號旁一在建建築發生坍塌事故，至目前已經救出三人，其中一人重傷，另外二人傷勢較輕。44名消防人員到達現場，救援持續中，救援人數眾多，似乎還有其他工人埋在廢墟下。據民眾上傳網絡的視頻，被埋人數不明。視頻顯示事故現場頹門敗瓦，一片廢墟，消防人員正在搜索失蹤人員。有一位血肉模糊的工人被抬出，傷勢不輕。據了解，坍塌的地方之前是一個舊工廠的宿舍，在進行危樓改造時發生倒塌，目前救援還在進行中。在中共治下，中國大陸建築質量問題頻發，有網民揭露中共國建築質量黑內幕，說一次飯局，一位中南建築設計院的朋友一直說震驚所有人。他說如果武漢遭遇7級地震，70%的房屋會發生倒塌，如果8級，那98%的建築會被摧毀。除了部隊、機場和政府辦公防震達標，其他都是垃圾。所有監察公司和建築公司都是一條褲，能用最低價材料絕對不會多花一分錢，水泥、鋼筋、沙石都是。和俄羅斯船相撞，日本漁船翻側，三死一傷。日本一艘無蟹漁船第八北幸丸26號上午6點幾在北海道東北方的鄂霍次克海和俄羅斯隻船隻 Armor 相撞，漁船上有5人落海，都已經被 Armor 救起，但其中3人身亡。事故地點位於文別港北東方，鄂霍次克海上約23公里處。第八北幸丸重 9.7 噸，和它發生碰撞的俄羅斯船 Armor 就重662噸。碰撞發生嗰陣，第八北幸丸船上共5人。據文別漁協資訊，漁船船員為30至60幾歲男性， Armor 船上就有23人。Armor 方通知文別海上保安部，同時亦協助第八北幸丸5名船員逃生，其中3人失去意識。據共同社報導引述當地消防資訊，漁船船員全部為男性，其中3人確定死亡，另外2人1人輕傷，1人未受傷。海上保安部已經派巡邏船前往現場，將對此事詳細調查。洪災再來，中國79條河流水位超警戒。中國多個省市5月中旬以來遭遇多場暴雨，部分河流出現超警戒水位。針對2020年洪災或重演的擔憂，中共水利部官員表示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綜合6媒消息，水利部的水旱災害防禦司技術信息處處長王維 5月24号特别提及长江流域的汛情，说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重点关注近期降雨带来的江河水位上涨，以及局部地区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及时发布警示，做好防范和应对。自今年5月11号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发生多次强降雨，由于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已经导致部分河流和水库的水位上涨，甚至出现灾情。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9个省市已经有79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长江流域的乌江水系、三峡区间、洞庭湖水系湘江则全线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据气象预测，5月26号和27号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和贵州、湖北等地仲将有较高的降雨。未来一个礼拜，长江中下游干流和两湖水位将进一步提升，其中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可能超警。未来6至8月，南北方均有多雨区，以北方多雨区为主，其中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松花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珠江、太湖、辽河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长江、淮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洪灾引发对三峡工程有弊无利的讨论。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对《纽约时报》表示，我相信中国公众会因为今年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质疑北京，甚至质疑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